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开始给各位讲《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所说经》这部经呢，如果我们依照天台宗的判教啊，也就是判别教相来分的话，天台宗提出了58教啊。所以58教呢，我们今天特别要谈的这个50啊，天台呢，他把佛的说法哈、啊，他的这个整个历程呢，分成5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叫做华严时，也就是讲华严经的时候。那么第二个时期呢，称为阿含时，是讲阿含经的时期。第三个时期呢，称为方等时，那么这是讲方等经典的时候的时期。那么第四个是般若时，那是讲般若经的时期。那么第5个是法化涅槃时，那就是讲妙法莲华经跟讲涅槃经的时期，一共叫做5个时期。5个时期呢，讲第一个时期讲华严经。我们讲堂呢，一开始哈，那么这个我们净空大师呢，他就教弟子们是拿华严经来教的，所以早期的时候，包括华藏图书馆那边也是讲华严经的。所以早期呢，一开始谈这个华严是师父呢他自己啊来上，当时呢只有10来个弟子呢有这个机缘呢跟师父一起修这个华严。后来最多的时候有30几位，那是在华藏图书馆的时候。那时候呢，师父讲经，那么这个建如老和尚呢就教华严字母的梵拜。那么建如老和尚是北师大，是大陆那个北京师大毕业的，他到印度去考证过，所以讲梵拜的这个发音呢，那现在如果讲唱诵梵拜，那是建如老和尚的唱诵呢，那个声音又洪亮又好。他现在年纪年事也大了，那真是哈、老和尚了哈、那么这个那个时候机会是很好的，但是那个时候一起学的人也就比较少，所以师父讲经的时候是啊，他是照科表哈、照那个表姐呢，科文表姐这样子来讲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换了我来讲华严经的时候呢，我讲的是讲华严经的演义啊。所谓的演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他华严经里头的啊，那么这个脉络下来，然后跟从这个经文里头摘出他最精华的意思，把他整个的意思表达出来，然后跟我们的生活去相配合，是我们是讲演义啊。那么华严经呢是佛所说的，是他正道的37日啊。37日呢就是3个7日，3个7日这样呢就是37、21天啊。21天讲完妙法讲完这个华严经，你说可能吗？不可能的。那为什么称为佛成道日37日那个时候讲华严呢？因为在过去古印度的时候，七代表着无穷啊，那个三其实代表过去、现在、未来，是讲三际的，是所以穷过去、穷现在也穷未来，是穷三际的。所以《华严经》是讲整个宇宙的本体，是在成道日，在这个菩提树下，当时呢给诸大比丘以及菩萨所讲的。所以能够听闻啊华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你能够听华严从头开始把它听完读诵完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你光是能够把华严这样读完听完，其实你就很够殊胜了，你这次绝对是你会觉得你应该很感觉到丰富才对，甚至于你慢慢会觉得你的人生有很大的慢慢的改变，因为这部经是指整个的宇宙本体，整个的一个精神世界的一个缘起，整个的那个原貌，那你在那里完全可以看得到的，那是华严时。在菩提树下所讲的这些是为大菩萨啊所说的，所谓大菩萨的意思不是像我们现在说碰到了哎呀菩萨你真是菩萨心肠这种菩萨啊，那个菩萨呢是真的是啊已经啊到了可以这个等觉妙觉的这种大菩萨哈、啊、而说的，而且呢有一部分的菩萨大菩萨呢是成愿再来的大菩萨，这样子大菩萨所说的，他所说的是大圣哈、啊、那么他所说的也就是整个宇宙的本体，所以这部经他所叙述的东西一开始他就是从整个宇宙论开始讲起的，所以他的每一个品哈、啊、他所排列出来的他都是很有条理的，而且每一次在讲经的时候十方诸佛通通会来，所以你会觉得很殊胜。那么第二个期这个期讲完了以后，其实华严经在这个地方所讲的不可能是21天讲完的，其实在成道日啊那个时候所讲的并不是一般的人用耳朵这样子去听的那种华严，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华严呢只是华严里头的下部，就是上中下的下部，而当时呢是在佛灭度约600年以后，那么龙树菩萨到龙宫去阅藏，那才带回来的。那龙树到龙宫去阅藏啊，当时去阅藏阅的是什么藏呢？龙宫里头藏的这一部却是华严经。那他在龙宫阅藏呢，他阅过了以后他发现上部跟中部都不适合于我们娑婆世界人的根性，但是呢下部适合于我们，所以他就把它送回来，他不是这样把它抱回来的，他是把它送回来。所以记载中呢是说龙树菩萨呢他在那个精舍里头他是入定入龙宫阅藏，然后呢他嘴巴一直念他的弟子不断的记，是用这种方法才带回来那一部这么大部头的经，是这么殊胜的东西。你再去看看说历史上没有一部哈、啊、除非是历史学家去整理从古代一直到现在然后整理了很多名相哈、啊、在一部历史研究啊，没有看过说原创性的写一篇东西哈、啊，那里头名相这么多，名词这么多，连菩萨如来的名相都无量无边，你去看看好了，你光是看那里头的内容你就会发觉那整个的宇宙里头这个香水海在过去往东啊，又有一个香水海，这个香水海在过去又有一个香水海，每个香水海有名字我都记不起来这么多，然后这个香水海里头它的形状他的性德是什么写得清清楚楚，你现在再去看吧，那个哈勃望远镜 他传回来哈、啊、他这个从电子里面照回来，照下来以后用电脑再把它拼出来以后，他告诉我们的，他说在我们的宇宙之间有1500亿个银河系，每一个银河系都不一样，有的银河系成条状，有的银河系呈球状，有的银河系从啊弧形状，有的银河系呈竖形，有的银河系啊这个呈三角形，你去看看华严经里头写的就是这样。我当时想到说怎么可能宇宙的银河系有各种不同样子的，我是那一天看到了那个哈勃望远镜所讲了以后啊，我才想到还有那里照出来的在报纸上所看的照片以后，我说奇怪怎么跟华严经上讲的怎么会一模一样呢， 我不晓得那部经是到底是它是怎么样子的一缘起有这部经，而这部经呢，佛所解，佛成道之前就已经有这部经，佛所说的是这部经，而这个龙树菩萨、龙宫月藏呢，却是只带其中的下部回来的。所以，《华严经》这部经啊，我们在座有很多人在这里请过回去的啊，你可以边听过去的录音带，你可以边自己阅读，你就会知道那个脉络是很清楚的。你读了这经，再听呢，我给你解释过、演绎过以后，你会发觉人多么的渺小。你今天哈、碰到一件很不如意的事情啊，被人家骂得狗血淋头的回来，但是你读了那部经，你又会觉得那这算什么？你会觉得那些事情渺如沧海这一粟，你内心里头又开始比较容易会变得平静。你有像这几天天空比较好，你抬头望望，你又会觉得哎呀，其实你看那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哈、就是这么宽广，那华严经所给予我们的是什么？所以奇妙啊。所以说你再去看看，你如果看看你那个到去从山上到山上去，你从山上往下看，如果你坐飞机从飞机再往地上看，你就会知道其实你从那上面看底下哈、其实好像一张地图，是不是也没什么。不，我们要留意这事情了。那华严所给你的是那一个毫端所含摄的是三千大千世界，我们的心却能够含摄三千大千世界，可是我们就是三千大千世界里头的一个灰尘。你看奇妙，会可能连一个灰尘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都不及。你这样你想看、你的心，你自己的这颗心是含藏着三千大千世界，而你却是这个你的肉体，你的形体却只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头的一个灰尘，可能也只不过是一个灰尘里头的三千大千世界的灰尘里头的十百千分之一吧，是这样子。它让你真的去体验这个部分的。华严所讲的这个时间，照我们所知道的是佛成道那个时间是很短的时间所说的，而所说的东西不是语言，他所说的是视线，他所说的是视线，是直接就让大菩萨直接视线的。你要注意，我们有时候会讲，就是说，哎，我们教孩子要启发法。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我们给一个人做一个启发的时候，只是用一个很少的语言，去给对方得到一个很大很深的领会？那种东西，其实有时候是一种，好像给对方的是一个图画。一个 picture 过去，他所得到的结果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自己心灵世界里头的一次彻底的开悟，有时候也只是一个念头，但是这个念头却无量无边。我这样讲，我不晓得你能不能了解这个意思。你再去试试看，你的心灵世界里头有一些很奇特的现象，有时候你会觉得过一天好像只眨一眼就过去了，好像前几天才过年，怎么又过年了？你有这种感觉。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时间却是非常的长，有时候你光是一个晚上睡在床上做噩梦做一个晚上，就好像过了好几辈子一样，怎么醒来又睡着又梦同样的噩梦，好像很长，醒来很长，那个时间好像很长。再说吧，如果大地震来的时候摇30秒钟哈、你会发觉那30秒钟有如30年，你的直觉会觉得很长啊。那么如果你很投入的回去，然后你弄一个花盆，你把一些花把它移植好啊，你很认真的把它弄得很好，慢慢做，总共你也许只用了30分钟，可是你会发觉 那个喜乐所绵延的广度呢，就是很宽广。所以你要知道，你在念佛里头，你是不是能够念得如此的绵延不尽，如此的宽广，那就看你是不是很能够专注于其中的。所以《华严》这部经刚开始讲的时候，我可以了解到他所用的时间是很短，但是他所发挥的是从过去、现在、未来，它是三际都通的，而且是无量无边的，所以用三七日来代表它，也代表着一个数字，也代表着永恒。各位，我杂书看多了，我看了很多东西，我慢慢领会到了一些，包括一些文字使用上的一些技巧。过去呢，我看胡适之前集哈，胡适之有一天呢，在北京碰到了印度的历史学家，胡适之朗朗上口的说，这个是我们中国哪一个朝代，西元啊，是前几年啊，什么王的时代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印度人呢，印度的学者愣在那个地方，可能吗？你们的时间真的记得这么清楚吗？胡适之跟他讲说，我们的历史从古代修史就是这样记下来，所以每年都可以推算每一个皇帝几年，最后都衔接，所以哪一年就是哪一年，西元几年不会错。印度的学者怎么说？他说，你们是一个历史的民族，我们不是，我们是一个想象的民族。所以印度用了很多在佛那时代的时候啊，一万两千人聚，一万两千人聚，它并不见得一定是现在这个数目是一万两千人。你不要用这种观点来看它，你再跑到印度去看一看，你会发现以前佛在灵鹫山那个地方讲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个山不大，一万两千人，那不是像现在这个我们要做什么这个大国庆演习一样呢，这个典礼一样的吗？那怎么讲？那时候又没有扩音机，怎么讲？你就产生很多的怀疑，是不是？其实他这个民族是透过一个想象告诉你。但是另外一个呢，是菩萨他是不是用量来看的啊？所以并不表示要很大的地方菩萨才融在那里，所以一毫端都有三千大千世界，那菩萨一千两百人聚哈，他所需要的空间不是你这样用你的口舌来自评的，所以这个部分是属于神秘的部分。但其实一点都不神秘，也就是说你对于佛经看到数字的时候，你要有一种不同的一个观点去接近它，用一种直觉的观点去接近它，你才会得到各种的奇妙。这个时间没有讲多，一直都没有看过史料上说讲华严经讲多久，只讲三七日啊。可是第二个时期叫阿含时，阿含时讲了十二年，这是有记载的。那阿含经讲的时候，你是说什么东西呢？说小圣的教理，一共呢有四阿含，所以我们讲啊，这十二年讲四阿含，是哪四阿含呢？是讲真阿含、常阿含、中阿含、杂阿含，一共有四个阿含。那么真阿含讲的说人天因果，也就是讲果报的。常阿含呢是讲破邪见的。那么中阿含呢是讲明甚深法义的啊，讲明深义的。那么杂阿含呢是讲明禅法的，所以禅的讲，我们讲刹那的禅法是在小圣教里头就有的。那么这个时候所说的阿含时呢，是指小圣的教理。什么是小圣的教理呢？就是修己而还没有安忍，就是修自己哈，而还没有发大智慧去安忍啊，还没有。我们东方的一种思想是很有意思，我最近看了几本这个美国或欧洲人写的书，他们很喜欢引用中国儒家中庸或大学里头所讲的东西啊、哦、 那么我们啊，这个儒家的中庸呢，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是从自己开始，修身就是小圣。所以你对小圣佛，你别以为说哦，他是小圣教，你不要用这种观点来看他。其实小圣最后也要通到大圣，因为只有一圣，只有一法，没有二法，所以是这个意思。他只是阿含这个时代教的是小圣，没有一个大圣的行者不从小圣修起，没有一个小圣的行者最后不开会变成大圣的。所以你修的时候别以为我是修大圣法门，你如果都没有小圣的基础，连基本修身都不肯学，那没有办法的。那么阿含时所教的都是教小圣的，就是修身的起码的这个功夫的这个部分呢。阿含其实他的意思叫无比法，也就是没有比他啊更重要的法叫阿含两个字。其实阿就我们讲阿弥陀佛都是那个阿阿啊，那个阿，他的意思就是无量无边的意思啊。比如说我们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是皈依的意思，阿是无量的意思，弥陀是光明或者是受量的意思，佛是醒觉的意思。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是皈依无量的光明的正等正觉，也就是皈依无量光明是无量寿的一这尊佛。那么阿含的这个阿含经哈，这个阿字呢，其实它的意思呢，就是指的是无比啊无量，而没有比它更好的叫阿含。那么阿含经一共是四部，增阿含说人天果报的问题，长阿含说破邪见的问题，那么中阿含呢讲明甚深意的问题，杂阿含呢在谈明禅法，也就是坐禅禅让的禅法。这是第二个时期，一共讲了12年。那为什么要讲阿含呢？是因为佛开始用这么简要的东西，一开始把最原本的东西显现出来，是这个华严呢、啊、但是呢除了大圣菩萨之外听不懂啊，听不懂怎么办？根基不够怎么办？就要从小学开始打起，所以也就是从小圣的基本的教法开始教起。他教了12年，这12年所说的经，经过他们后来集结整理出来以后，就是增阿含、长阿含、中阿含、杂阿含这四个阿含。阿含的意思就是无比法，没有比它更珍贵更真实的法，叫无比法。这12年过去以后，有8年的时间讲方等时，方是啊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方，地方的那个方，等是平等的等。什么叫做方等呢？方等讲这8年啊，其实呢它是普应众机，是要从小圣带入大圣，它把桥头放在这个小圣这边，把另外一边的桥呢架在大圣的那一边，所以它是一个大圣的开始。也就是说方等时呢，它呢既是可以跟小圣衔接，又是本身就是一个大圣，所以称它叫做方等。那么方等这一段时间所说的是大圣小圣并用，可是并用的时候呢，却常常它会啊谈喝执着于小圣的修行。也就是说你把基础打完了以后，他要你在那个地方呢，他在说法的时候常常会谈喝，就是会指正你不要现在只是自己的修行上啊，小圣的这个特质上，那么有谈喝小圣引入大圣之门，就是这个时候开始。那么所以大圣呢啊，跟小圣相衔接相通的这一段时间，就是方等的经典。我们知道的方等的经典，在目前我们来看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要讲的《维摩诘所说经》这部经呢， 就是这个时代的代表性的经典，所以我们选了啊《维摩诘经》啊，那么这个来讲，主要的原因也是在这个时候来讲。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讲华严，我们随后接下去是讲最后的法妙法莲华经化华涅槃时的化华经，但我们还没有讲涅槃，我们只讲了化华而已。可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在中间去看原来那座桥。我们现代人如果一开始给你，一开始就来讲恶寒时，就是说华严经讲完了以后马上讲恶寒时，你不容易完全能够接纳它。原因是什么？是阿含对自己的要求跟自己的训练有很多地方是很严格的，其实对现代人来讲是高不可攀的，而不是小圣只是以为它是粗浅，它是最难的东西。学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最基础的东西最难，你把那个东西弄好，所以它不能在这个时一开始就讲阿含。所以我郑老师在给各位引导进入这整个大藏世界里头的时候，我的用心是希望你一开始能够去接近华严那个本体世界，先接触，然后跳到那个原祸头那个原教的经典，就是妙法莲华经，让它是一个圆满，然后再告诉你中间这座桥要去架这座桥的桥墩其实就是方等石，然后往两边伸，一边呢要去谈阿含，一边要去谈般若，这就是你所有五十叛教的经典，你要把它构成这样子的一个系列，你读经看教才会有脉络，你才不至于说你不晓得你学佛学完了以后你自己搞不懂自己啊到底学的是什么东西。人家讲了，你以为哎这个东西我们老师没有讲，这个东西大概是外道，不是，你仔细你去看，到最后你就会发觉。其实阿含时有阿含时的重点，般若时有般若时的重点，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在这个中间，这中间有一个方等时的，方等时里头包括解深密经、楞伽经，都是属于这个时期的经典。你知道如果以后你要去通唯识，那你一定要是把解深密经啊，把楞伽经这些东西都要精通，然后你要跟这个大圣起信论要合起来看，那你才可以真正把唯识弄懂。那你以后要去修各宗的宗门，都很容易都可以触类旁通，而且你会很耳顺，就人家听在谈唯识，你一听就顺，你不会批评他，你觉得哦，他现在是在谈唯识，是从唯识入的。好像说他开的哈、啊、是这个是这个轿车哈、啊，那他开的是大卡车，那他开的是这个很高级的轿车一样，你很清楚，你就不会就觉得说这怎么应该佛只有一圣，应该只有一种车子才对，不是，你以后脉络就会很分明。那么阿含时。讲完讲的这个方等时呢，这八年当中他所讲的重点的经典呢，那么你可以以后你可以看得到，我认为最具代表作的《维摩诘》这部经，它很有意思，它可以前去跨阿含，后呢却又会回过头来，它大部分的是跨在般若，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啊，这个《维摩诘》，而且《维摩诘》是多么的。它的代表性是很奇特，因为维摩诘它是一个居士，而维摩诘这个居士却是佛说维摩诘啊所说经。那为什么叫佛说呢？因为一开始等于是佛在做主持一样的，所以是佛啊，而且是佛肯定他的当时在家的这位居士。那么佛陀的所有的弟子通通受过这个在家居士的教化，而且他们在做啊这个禅定的时候，像舍利佛入啊在临终宴坐，是不是？那被谁指证过呢？就被维摩诘指证过。为什么指证过？他告诉他舍利佛 船不是这样子的，一下就劈下去了。然后呢，不只是不是这样而已，里面的一篇道理讲下去以后，使舍利弗感觉到惭愧，他发挥了他产生了一种更大宽阔的一种胸襟，那个智慧被他启发出来了。所以这一部经后来等维摩诘视线生病，要问，要去问疾，也就是去看病探病的时候，竟然佛的弟子每一个人不是不敢，是谦让。为什么谦让？因为这一次维摩诘不晓得又要谈，又要弹劾哈、不是我们监察院的弹劾啊，弹啊，是同样那个字啦，就是弹劲那个弹，喝呢就是啊，就是唤醒你的意思。不晓得他要从哪一个地方唤醒，所以每个人既是啊保守又是机警，最后就请了班代表带头去。班代表就是文殊菩萨，所以文殊菩萨是带着他的弟子一起去。哇、哦，这一次就好像去了以后看到所有的世界，一个呢不只是透过阿含，而且他会带他到法界去，那个法界就去衔接华严经的法界，然后往下他所有的教训是通以后的般若到原教的经典。所以我们看到他很像是一个两个桥头啊，这两边都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两个头，但是中间却是用这么一个方等的经典在这里去做衔接的。我很敬佩唐朝的时候啊，天台家在做五十判教的时候，他们对于教相的判的这个判别啊，是能够判得这么好，这么有条理有系统，我们也不得不敬佩啊，古人他们下的功夫啊，然后去做分别教相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分析。可是到第四期的时候呢，就是般若期，他一共讲了22年，所以大般若经600卷也是一部大部头的，所以很少人读大般若经，而都是读什么？都是读般若之经。般若哈之经，什么叫般若之经呢？就是读大般若经的摘要，叫做般若之经。那个知呢是知道的知，经呢是渡口那个经，就是天经呢、啊、那个经呢、啊、三点水在一个那个啊未经的那个经呢、啊、哈，就是那叫般若之经哈、啊、都是读这部书的啊。可以说大部分的人在读般若这个系统的时候都读般若之经，然后找般若里头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经典读一啊，心经、金刚经都是属于般若这个系统里头的经典，然后读一下，它浩瀚无比这一部分。那么可是你说般若完全只是讲空慧空性吗？不，你仔细去看般若里头所讲的东西一样有很多是跟阿含的这个部分也是，只是说它的出头，它的最后的出口是在空这个问题上，而小圣这个部分的出头是在有这个问题上，这个方向上，是它的不同只有在这里，其实有很多都是很相近的东西。到了第五期的时候，就是讲《妙法莲华经》，是佛灭度之前的8年讲《妙法莲华经》，而佛呢，在他要灭度的一日一夜，就是1天24小时里头，就讲了《涅槃经》，《涅槃经》比《妙法莲华经》还大，但是呢，《涅槃经》呢，却只讲了一日一夜就讲完了。他也是一样，他所讲的东西也是视线的成分多，啊，视线的东西也多。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这50的判教，从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化涅槃时，这一共有5个时期。那么法化涅槃时，你也许会这么问，这最后一期称为圆教的经典，也就是讲到这里讲圆满法。那讲圆满法的时候，讲明圆满的道理。那圆满光是那一部《妙法莲华经》，我们讲了差不多1年讲完，那佛为什么会讲8年？比郑老师怎么讲的你佛讲的比你更慢？你要注意《妙法莲华经》 我们读的那部《妙法莲华经》啊，我们在讲的这一部《妙法莲华经》，它不是《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就是《妙法莲华经》，你所读的那部经不是《妙法莲华经》，真正的《妙法莲华经》就是《妙法莲华经》。你所读的那一部《妙法莲华经》不是《妙法莲华经》，你了解吗？那一部经只是佛在启发大家去真正去实现体验证悟开示悟入，记得开示悟入。那《妙法莲华经》的记录，它不是真正的《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是无相，《妙法莲华经》是没有相啊，没有这个相，它无相，它是实相的，它是实相无相的。正因为它是无相实相的，所以它展开遍十方，它可以讲八十年讲不完。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用一年可以把它讲完。可是你讲完了以后，如果你只是读这个《妙法莲华经》，把它从头背到尾，又不是考大学联考，你还是没有读到《妙法莲华经》。你会背，只是会背《妙法莲华经》的那些记录而已。它不是《妙法莲华经》的本身。所以禅家常常用这个比喻啊，说不是要吃那个鱼，而是要那个钓鱼的技术，是不是？那只钓竿啊，跟饵啊，不是真正钓者的智慧，它只是工具而已。所以我说，《妙法莲华经》它是无相的。你所读的，我们所说的那部《妙法莲华经》，不是《妙法莲华经》。真正的《妙法莲华经》是你听闻过那部《妙法莲华经》所产生的开示悟入，在你的心中，你才真正成为妙法，你才真正得到妙法，你才得到这个莲华，然后你才悟入那佛界里头去，而且你才在这生命的世界里头产生妙法，开出这个花，得到那个果，然后你才能成佛。所以真正的《妙法莲华经》是它。所以这部经在第五期的时候讲《妙法莲华经》就讲了八年，可是涅槃是他要圆寂的，他赶快要跟大家讲了，所以在他之前所做的这些总收拾的交代，那些东西就变成了涅槃，是一字一页所说的。这个部分都是属于讲圆满法的部分。所以我们讲《妙法莲华经》，听闻《妙法莲华经》，就有这样子的一种说法。我们呢，只要真正念《妙法莲华经》的经名，拜《妙法莲华经》，那他就已经可以成佛的，这样子就变成日莲正宗。他为什么要加一个正字呢？因为他必须要加一个正字，因为好像加一个正字，那个正字是多余的啦，那就是日莲宗，那就是他们念的《妙法莲华经》的经题，拜《妙法莲华经》的经，但他们也读《妙法莲华经》。但是你要注意，这个宗的修行真正的法门，它还是无相，也就是并不是念《妙法莲华经》的经名就可以往生的，不是。真正的是，也不是在经题这个题的名上，它没有名相。它是一个实体世界，也就是你受过这个《妙法莲华经》的启发，跟受过《妙法莲华经》的熏陶以后，你的心灵上真正的开慧的这个件事情，就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所表现的，就像污泥出于莲花，出了莲那这朵莲花，最后 莲华开的时候果也成，生命是如此的喜乐，生命是如此的清净，生命是如此的圆满成熟的，这叫做妙法莲华经的经。你要知道我们中国忆当时这个 Sutra 那个音哈，译成经哈，是中国人的四十五经的经，经就是经脉的意思啊，经脉意思，经也代表我们走的这个道的意思啊，所以它是一个道，道是没有办法名相来说的，最后是产生一个真正的智慧，所以是妙法莲华经。那么我们从五时来看，来看这一部经，你知道它是在方等时，也就是在跨在这两者的中间这一段，你来看它的时候，你读这部经你就很清楚说它的来龙去脉，它的了你能了解的就比较能够掌握的清楚。八教简单的介绍一下，讲八教是讲化仪四教，讲化法四教。所谓的化仪四教呢，是指仪是指仪式的仪，仪式的仪这个世界是指顿教、见教、秘密教、不定教四种。那个仪就是仪式，仪式就是表现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所教的时候啊，那么所教的那种形式，我们教学生的一个教学法，教学法的形式，我们可以透过顿教，就是说我用启发你让你顿悟的方式，那种方式叫顿教。可是有一种是绵绵密密的啊，你只要在把环境稍微做改变，把你的语言开始做改变，把你的思考方式再做改变。各位，我在讲这部经之前啊，也给各位提过啊，讲到了这个我们所谓的宽容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一些情绪上的问题。我们说你有一个行动想要这么做，这个行动也许说很生气的骂了对方，这是一个行动，但你在骂他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个思想，你为什么要骂他，你有一个思想，你觉得他轻视了你，对不对？好，那你的想法，你有一种想法是认为他轻视了你，你的想法。可是这个想法的后头马上紧跟着你当时的感受，你的感受是什么？我受委屈了，然后你就会产生情绪，是不是？所以这个情绪同时跟行动又发作，所以它是一直连在一起的。那么现在如果一个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个人的思想开始彻底的改变，我们现在有人给我们讲几句不好听的话，有个人开始对我们有一些误解，我并没有错，但是我不会把这个人认为他是要存心害我的，我是一个积极的思想，我也不觉得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我有什么样的这个惭愧的地方，因为我检讨过没有错。你有个这样想法说，哦，那么他一定是一个误会，那误会本身对我来讲也是我要去做这件事情，我在我的人生当中所必须去面对的一件事情。你开始用这种事情去想他的时候，就产生了包容，这个包容就变成无声忍，也就是产生了宽容。那么在那个无声忍的宽容当中，我们称为顿，你在那一刹那之间，这个事情不会把你绑住，你不会被他绑架了，那是顿。可是一般人要做到这样不容易，所以必须要用见。见是什么东西呢？叫我们来修正，修正是不是？修正什么？我很生气，我本来想要骂你的，对不对？现在我改一改，改什么？改用正脑书的方法。你要讲一件你自己很不高兴的事情的时候，第一，对事不对人，第一个原则啊。第二个，我要讲的时候啊，我应该是讲我自己的感受，我不应该讲对于他的一种批评。第三个是我呢，这个要讲的是要看我的这个时间可以不可适合不适合讲。第四个，我要讲表达的时候，我的语言要言简意赅啊。那么我一点一点把它训练，我自己将来在讲话的时候我必须谨慎。所以佛教我们 十善业里头光是口就有四个，对不对？也就是你开始从渐修，从十善业里头开始去渐修，改变你自己的种种的生活的一些方式，这个时候你慢慢一样可以达到了你自己能学会无生忍的方法。所以你了解到，所以顿教的法门，渐教的法门，那秘密教是什么？秘密教啊，是每一个人啊，他的因缘不同，所以对假所做的传述，有时候针对假而给的，不是给乙的，这叫做秘密教。秘密教是针对每一个人他自己的修为的状况，他自己的因缘而给予的一种教法，也就是因材施教的教法，这叫做秘密教。有时候呢，佛呢同样讲一个东西啊，同样讲一个东西，那么每一个人的领受又都不同，所以这个时候每一个人秘密中心领神会的也是叫做密教。所以密教也不表示说都不叫显教，显教里头也有密的意思。可是呢，不定教却是一个同一个真理，不同的时间却可以不定的方式去做教法。也就是说，我们回答